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您好吗？最近啊，咱们讲到苦瓜的故事的时候呢，真儿其实在很久以前呢曾经写过一篇叫做苦瓜神学。因为真儿自己小时候非常不喜欢吃苦瓜，然后到了长大了以后又非常的喜爱苦瓜，所以在苦瓜的身上呢，真儿真的学到了很多的功课。最近的这系列的小故事就是跟您分享苦瓜的世界，苦瓜它的苦在哪里，那我们如何才能够从苦瓜的苦里面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呢？所以这是最近跟您分享故事的一个心得。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然后开始我们今天的灵修默想。阿爸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深知道你的爱无远弗届，主啊，但是当我们看到只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狭小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您的伟大，您的全能，您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不至于偏斜，让我们不至于只是活在自我中心的世界当中，让我们定睛在您身上，感叹您的作为，感叹您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整个世界您的国度里面，您那个美好完美的旨意。求主您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上一次呢，我们分享了苦瓜终于诚实地告诉了主人他心中的困惑。他觉得真的非常的不公平，因为他心里常常感觉到被其他人排斥，被嫌弃，他不喜欢自己，而主人呢，又不救他脱离那些痛苦和伤心的时刻。主人听完之后，脸上露出了苦瓜熟悉的微笑。很显然，主人并没有因为他诚实的倒苦水倾诉而生气，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伸出他的大手安抚着苦瓜，然后耐心地向他解释说，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园子中一定要有苦瓜吧。主人的大手一挥，整个园子的天空顿时成为一个360度的环幕。主人让苦瓜看见他建造园子的计划、蓝图、施工、建造、耕种、浇灌、修剪、成长、结实、收成的整个过程，看到苦瓜自己祖祖辈辈和其他瓜果各从其类，平衡生长，彼此相伴，彼此完全的过程。所有的那些狭隘和自私的争竞，在看到这个完整美好的大计划的时候，都显得微不足道，不值一提，难以启齿了。谁都不可或缺，但又谁都不是焦点。无论是看得见的五彩缤纷的果实，或是微小不起眼的小植物，哪怕是最漂亮最夺目的瓜果，也都是整个园子当中的一份子。每一个生命都显得格外珍贵独特美好，但又不是整个园子的中心。 没有谁比谁更尊贵，也没有谁比谁更卑贱。在这个园子中，主人充满慈爱和智慧的设计才是主题。360度的环幕上面不断涌动的就是主人的荣耀光辉的设计，让看到这一切的苦瓜不得不五体投地，心悦诚服。他为自己卑贱的想法、自私的狭隘、生命的肤浅而羞愧难当。这时主人又挥一挥手，让苦瓜看见自己从种子到如今的成长改变过程。苦瓜都看呆了，原来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都是那么的神奇，那么的美好，包含着主人智慧的设计和细腻的看顾。看到露珠洒在自己的皮肤上面，散发着阳光的香气，反射着七彩的光线，苦瓜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皮肤有这么美好的质感。皱皱巴巴的皮现在看起来是那么的独特奇妙，清脆欲滴的外表配上成熟的红色瓜瓤，自己在360度大环幕上的形象简直美极了。苦瓜根本没有想象过，在主人的眼中，自己居然是这么绝美独特的设计，心中极深的感动和震撼是他一生从来没有过的。过去对自己的讨厌、不接纳、不喜欢，现在变得如同巨大的谎言一样不攻自破了。这时他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从主人的眼光中去看过这个园子，看过其他瓜果，看过自己。他在大环幕的面前热泪盈眶，心中充满对主人的感恩和爱戴、敬畏和赞美，同时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就在这时，主人的大手又一挥，环幕就消失了，整个园子又恢复了死寂，只留下苦瓜和主人面对面。苦瓜这时大声哀哭说，主人，我错了，请把我恢复成为你造我的样子吧。主人会回答苦瓜的祈求吗？从故事中我们能看到主人的性情，我们可以来猜猜看。不过今天让我们先思想一下自己在上帝的园子中的位置吧。我们是否常常像苦瓜一样对神的设计和安排不满呢？我们身边充满争竞、嫉妒、凶杀、斗殴，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想做神，不前不义的恶果就是死亡和挣扎，还有随之而来的绝望和孤独。你会不会嫉妒别的孩子拥有你没有的东西呢？你心里会不会有不好的仇恨或讨厌的情绪呢？你会不会看不起不如自己的同学朋友？不管是自卑，还是嫉妒，还是骄傲，都是从同一个根源发出的，就是不满意上帝的设计和不感恩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天父上帝始终如一，用慈爱诚实对待我们。今天的诗篇说，耶和华啊，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啊，人民深处你都救护。当苦瓜看到主人自始至终的爱，他悔改了。今天面对神的慈爱和信实，我们又该做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的慈爱和信实，求主不容我骄傲践踏我，不容我的罪赶逐我，求主帮助我充满感恩和喜乐的生活，以听话顺服来服侍您。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36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请列举这诗篇中提及神的性情是什么。第二，神对待恶人和义人有什么区别呢？但愿我们透过苦瓜的故事、诗篇的阅读，还有问题的讨论，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孩子，都能够更深地感动于上帝眼中我们所反射出来的他荣美的形象。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妄自菲薄，也没有一个人会妄自尊大。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朵鲜花都美丽。微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府的花园里，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不让你伤心。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是人物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以前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收听真爱驻我家，我是真儿。今天呢是重建亲密之旅的最后一集，当然其实可能是我们重建亲密之旅的真正的开始。非常的感恩，在过去的几天，真儿和您一起从神的角度，从我们婚姻当中实际的一些困难，以及我们对上帝设计的婚姻的那个蓝图的一个盼望，我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并且来学习如何才能够加深夫妻之间的亲密。今天呢，就让我们专注在如何把婚姻放回到一条持续不断成长的道路上面。我们既然知道这是一生的旅程，那么我们就要相信我们夫妻的亲密感是可盼望可实现的，也是可以持续的。所以好的婚姻并不是没有问题，或者问题越来越少，而是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每一天都能够越来越亲近，修复的越来越快，越来越能够荣耀神。如果你对这一系列的节目有什么样的回应，或者在自己的婚姻当中已经开始落实操练的话呢，欢迎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良友.net， 或者呢您可以直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注明给成长吧。那这样呢，林真儿就能够收到您的来信或者是留言，让我们可以一起分享你在主里的成长和喜悦。好，今天呢来到这系列的最后一集，我想首先对亲爱的听众朋友感恩，你没有放弃自己的婚姻，也没有放弃听我们真爱驻我家过去这几天絮絮叨叨的和大家分享在主里的这一些小小的建议。非常的感恩，我们愿意面对自己婚姻当中的难处，并且把我们自己可能看起来满目疮痍的这个婚姻献给主，让神可以随意使用。而且呢，我们的赤路敞开必定会带出新的一轮的上帝的工作。既然我们知道婚姻不是一次就能够修复好，而且永远将不会再有事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体，那么我们就要专注在怎么才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好，走得更健康，走得更合神心意。腓立比书1:6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虽然我们常把这段经文用在我们个人生命的成长，以及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但是它其实同样适用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的婚姻也是一条道路，也是一个正在加工的半成品，它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杰作，而是神正在动工的工厂，一个使命基地，一个合神心意的器皿， 这才是我们面对婚姻关系的一个正确的解释。三股合成的绳子不易折断，这个在婚姻当中的真理也不断地把夫妻推向主基督耶稣的施恩座前。我们两个人再相爱，再厉害，再有坚持力，我们在爱里面都是无助、破碎，也都是无爱的人。所以我们要明白，婚姻真正的持久和坚韧是来自于我们所说的第三股绳子，也就是神的恩典、神自己的旨意、神自己的保守。婚姻不是目的，而是途径。我们的目标不是单单结婚，或者是让自己的婚姻幸福，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借着婚姻关系更深的明白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以及更多的去爱神，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只有当我们站立在这个真理之上，婚姻不是满足人对幸福的需求，不是为了让我快乐，让我有稳定的家庭生活，婚姻的终极目标不是为了幸福美满、子孙满堂，而是为了生命的建造、学习爱、荣耀神。最终我们会发现，透过这一个奇妙的生命的礼物，我们越发的认识神，并且完成神在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当中的使命的托付。所以婚姻当中的困难，我们只要依靠神，只要不偏离正轨，就能够成为让我们成长的工具，就能够将我们一点一点的更加的塑造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过去的七天时间，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分享了怎么才能够继续的建造一个充满亲密的婚姻关系。第一集我们说了，婚姻是盟约，我们不是对方的敌人，我们是同一国的，是同一阵线的，我们是盟友，是契友，是最亲密的战友。第二集我们说了，想要有美好的沟通，首先要学会聆听，聆听才是爱的第一语言。在第三天我们分享了亲密为什么会渐渐的流失，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小忽略，太多的小狐狸要夺走我们的亲密感。第四天呢，我们分享了吵架其实没有什么可怕的，关键是学习怎么去修复，怎么去让这些冲突得到最合神心意的解决才更为重要。正儿也提醒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只论输赢，而是为了要建造对方。第五集呢，我们分享了对方不是我们的救世主，我们也不是对方的神，所以我们要把自己、把对方都放到正确的位置，才能够允许神在我们婚姻里面工作。第六天呢，我们分享了怎么去饶恕，原谅不是忘记，而是释放自己和对方，并且不纵容罪，还有那个不原谅的硬着心的态度，持续不断的去搅扰我们的亲密感。昨天呢，我们也分享了让亲密成为日常，要改善建造夫妻的亲密的性关系，必须从日常的生活点点滴滴开始学习建造，学习培养。今天我们就专注在成长这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当中。其实大部分的人结婚之后就停止成长了，无论是在爱的学习上，在自我的修复或者是突破之上，我们都很容易陷入停滞甚至是躺平的状态。珍儿举起一个例子，让大家可以对照自己的婚姻，看看我是成长型的婚姻还是停滞型的婚姻。比如你们夫妻之间有一些问题反复出现，但总不能够得到解决。 每一次吵架都会回到原点，你的心里常常冒出，哎，算了，就这样吧，哎，我不抱任何的期望了，就这样的一些心态和想法充斥在你日常的思考当中。停滞型的婚姻也会体现在我们结婚无论多久了，无论是生活、沟通、交流等等，我们都是随着自己的性子，没有形成一种舍己的习惯。对方喜欢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喜欢什么却整天的想要对方来满足，这些都是停滞性的婚姻常见的样子。那成长型的婚姻有什么特点呢？我们发现虽然有问题，但我们的处理方法在进步，处理方式在改变。我们会吵架，但是我们修复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我们可能还会有软弱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越来越愿意赤诚地彼此敞开，也愿意在言语和行为上让对方真实地走进我们的生命，并且我们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刻意地开始建造我们的关系。所以我们会有一些共同的语言，生活当中有一些共同的兴趣爱好，我们呢一起服侍，一起运动，刻意地花时间在一起。哪怕有些时候两个人各做各的事，但是我们却总知道只要我需要，对方会立刻出现。这些成长它表达了我们不是完全了，不是再也没有问题了，而是说我们永远不会被同一个问题困住，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是被献上的活祭，我们在神面前随时在成长，随时在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些都是成长型婚姻的特别美好的特质。今天珍儿也想给大家一些可以长期使用的、非常有实践性的、可落地的一些工具。比如每月一次约会，可能30分钟，那彼此呢问以下的一些问题。哎，这个月你好吗？有些什么你觉得我做的不错的地方？有些什么是我们可以改变的？或者这个月我有没有做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被忽略了？那下个月我们应该刻意的加强一些什么？最重要的就是你不需要讲很多，而是需要固定下来，让你们的婚姻的建造成为一种习惯和常态。所以一月一次的刻意的约会非常的重要。正儿和陆家牧师，我们两个称之为 team build， 就是团建时间，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所以我们就需要有刻意的团建时间。另外一个呢，我们要暗暗地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我需要去修复各种各样的婚姻里面的最容易犯的错误，最容易起的冲突。哪怕目前我们还没有达成一致，但是我要为我刚刚的态度、言语立刻的道歉。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说，哎呀，让我说对不起真的很困难，我觉得很不好意思。那么发短信总可以吧，留小小的便签总可以吧，总要让对方知道你的想法、你的改变，也让对方能够感恩，原来我的配偶真的在成长。还有呢，就是学习建立一些共同的语言，比如一段时间同读一本书，或者呢一起运动。如果实在太忙，孩子还小，那也鼓励年轻的夫妇呢，可以一起来带领孩子，陪孩子游戏，一起为孩子洗澡，一起家庭灵修。你会发现这个过程，全家在一起，不单单给你们夫妇两个有美好的共同的时间，也给孩子们营造了非常重要的又安全感的家庭环境。 所以我们强调的就是 togetherness， 就是在一起，在一起非常的重要。另外当然，真儿也鼓励我们尽早的形成属灵的同伴，一定要把神放在婚姻的首要位置。每一天，你们哪怕用短短的时间共同一起祷告，或者向对方说一句祝福的话，为对方读一段的经文，甚至为对方每一天固定的献上祷告，我们要把神邀请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家中做主做王。不要等到遭到不行了，实在已经头破血流了，才来到神的面前求救，反而应当时时刻刻尊他为大，因为基督是我家之主，是需要在日常当中去操练的。好了，这一个重建亲密之旅的系列到今天就结束了，真儿非常的渴望听到您的分享和心得。当然，真儿在这里也要为所有的在婚姻当中挣扎但仍然不放弃、仍然选择成长的弟兄姐妹们做以下这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创造婚姻、创造家庭，更把我们的配偶赐给我们作为人生的同伴，也是除了您自己之外最大最美的礼物。求你帮助我们定义去学习爱、操练爱，定义在我们的婚姻家庭当中去建造属你的亲密，并且让这个亲密感能够向世人宣告我们所信靠的神就是爱的源头。求你帮助我们，虽然走上一条还是会有风浪的人生之旅、婚姻之路，但这条道路上因为有你一路与我们同行同在，我们就不惧风浪，我们就绝不回头，知道我们和我们的家都以生命来侍奉耶和华，完成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托付。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之中，你带我找到绿洲，等候之中，是你陪我度过。曾经历过，我决定不再回头，就让你带领我找到梦想出口，去看见。